现在天父，我们现在作为你的子民，围绕你的话语聚集起来，我们不再是围绕着那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西乃山，但是我们现在却有更与你亲密的关系。主，我们求你利用今天的讲道来让我们重新的理解你是如何的一位神。主，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已经起了老茧，我们可能做基督徒很长时间已经忘记了认识到你亲密的关系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主，我们甚至每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有谦卑的心都变成了一个嘴上熟悉的一句话，而忘记了真正的这背后的意义。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通过你的话语来更加的认识你。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在上周的讲道里面，我们如果你注意的话，其实John已经用了婚姻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比喻。他把耶和华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提议来成为他立约的子民来比作是求婚。然后今天的经文如果按照同样的比喻的话，你会看到包括了一场婚礼，所以不仅有宣誓，并且还有婚宴吃喜酒的时候。然后如果你是才结了婚的 Will 和 Rose， 应该觉得怎么讲到人好几个星期还在拿着婚礼来讲。先声明一下，这不是针对你们，如果任何其他人结婚也是同样的，比如说马上要结婚的金奈和茂青，当然我保证不提你们的婚礼。这一次在出埃及记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耶和华神他已经拯救了以色列民脱离了埃及的奴役，为的是来做他圣洁的国民，来侍奉他，为的是与他们建立特殊和亲密的关系。而婚姻这个比喻为什么我们一直用，也是因为它是极其的贴切的一个比喻，因为这是耶和华神和他的所爱的子民所建立的亲密的和排他的关系。而神自己在旧约里面他就多次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他自己和以色列的关系。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五章，他也明确的说婚姻本来就是用来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奥秘的。而今天的经文里面应该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与他的子民立约建立美好和亲密的关系，并且对于我们作为在神的新约里的子民，我们可以由衷的喜乐，并且来敬拜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我们今天的讲道会按照这单章上面大纲的两个点，如果你有习惯记笔记的话可以用这个单章。我们的第一点是慷慨赐福的应许。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的第一段从十九章开始到结束，不好意思，不是今天的经文，十九章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耶和华提议与以色列来立约，然后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律法和典章都是作为以色列作为属于耶和华的圣洁子民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今天的经文是这样一个约的最后一部分，二十三章的二十节到最后，这里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立的约里面他所做的关于他自己的会做的事情的具体的应许，就好像是租房合同里面先把房客的责任给列完了，最后我们看到是房东他自己把他的责任和条款写上去。而这一份耶和华和他子民所立的约，我们也看到一方面像是婚里面的誓言，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很像一份合同，因为它包含了明确的双方会做的事情和条件。所以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应许以色列人对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征服，就是在四百多年以前已经向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所应许的一个约。二十节我们看到，看呢，我在你面前差派使者，好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预备的地方去。而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听从耶和华和他使者的一切话。二十二节，如果你实在听他的话，遵行我吩咐的一切，我就做你仇敌的仇敌，做你敌人的敌人。居住在那里所有的不同的民族，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人都不会成为他们享有那片土地的阻拦。面对如此多的敌国，我们会看到他们甚至没有必要去组织军队，拿起武器去夺取那片土地，他们可以两手空空的过去，因为神的使者会亲自的在他们面前除掉当地这些罪恶的仇敌。并且神甚至是如此周到的安排他们得到这个土地的方式，就像特别精明的规划的一个开发商，让他们进去的时候一点危险也没有。二十八节，他会差遣大黄蜂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都从他面前驱逐出去，并且这样的驱逐不是一下子全部驱逐，而是在一年之内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恐怕这地变为荒凉，恐怕田间的走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等到你人数增多起来承受那地为止。是多么细致的安排。而以色列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偏离这一位为他们征战的真神，而去跪拜当地人人手所做的神像，不要像他们一样做邪恶的事情。在后面的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当地人的习俗的邪恶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我们知道他们除了乱伦，除了与动物发生性关系，他们甚至会把自己亲生的孩子献给他们的偶像假神摩洛。而神早已经应许他要审判和驱赶这些人。而这条件很简单，神圣洁的子民自然的不应该去被这些事情所沾染。我们看到他的应许不仅得到那片土地会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并且他们到了那片土地之后的日子也是如同世外桃源一样。二十五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就必赐福你的粮和你的水，我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在你的境内必没有流产和不育的妇女，我必使你们一生的寿数满足。他们到那里只要侍奉耶和华就可以得到一切的祝福。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到这个国家去旅游，你见不到任何的军人，看不到任何的武器，在你生病的时候你甚至找不到任何的医院，因为这样一个国家它不需要有军队，它不需要有医院，因为神他自己就是亲自掌管他们的国防和卫生的。这不仅是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个实现，让他们得到这样的赐福，得到那块土地，这个地方更让我们回想起伊甸园，神最初创造世界的那个没有诅咒、没有罪和充满祝福的一个地方。而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承诺是极其的慷慨和合理的，这样的立约并不是像我们中国历史以前学的西方列强和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其中一个国家人可能在这里也被代表。他们这样一个承诺不像是租房合同里面经常我们知道是偏袒房东的，然后一切的那些要求都是给房客的。他的应许里面不是给弱小的那方带来压榨和羞辱的，这样全能的神并没有任何的压榨和勒索，他的祝福是，他的应许是充满了祝福的，并且他合理的要求忠诚和顺服。因为这就像是一个婚姻和爱情里面的故事一个条件一样，你要得到他给你的祝福，你一定是需要是忠诚的，这也是极其的合理的一件事情。而属于耶和华的圣洁的子民，他们不需要与当地人一样，他们不应该与当地人一样，不要去和当地人的神去立约， 成为其他的神的子民，就是那么简单的条件，就是那么清楚的合理的条件，并且里面的限制其实也是为了他们的好处。32节他说，不可与他们的神立约，不可让他们居住在你们的境内，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如果你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也是为了他们不陷入这样的网罗里面，有更糟糕的后果。所以对于当初的读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来说，作者肯定是希望他们看到神对于一群顺服和忠实于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是极其美好的，这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耶和华是如何的慷慨，如何的赐福的一位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常常的觉得旧约里面的神的祝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像今天的经文里面关于一片实际的土地，关于我们实际的健康，是关于我们自己今生的财富确实可以得到健康长寿，感觉这要比我们现在的平凡乏味的教会生活要精彩的多，要看得见摸得着，实在的多，接地气的多。但实际上我们作为新约里面顺服神的子民，我们可以期待的应许是好的太多太多的，即使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记得，他们当时被应许的迦南地只是我们被应许的新天新地的一个影子。如果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将要得到一辆法拉利跑车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因为我们得不到一个模型车而难过。就像是我们刚才亨瑞所看到的我们的照片，我们没有必要去多么珍惜那张照片，如果我们大家已经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个影子那个图像，而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彼此可以享受这样的关系。所以知道耶和华对于我们应许的美好，也应当是帮助我们更加的忠实于他的。如果我们对耶和华的应许越确信越兴奋的话，我们自然就会越乐意的去顺服和服侍他，我们自然的不会去追求我们世界周围所追求的偶像，这个世界的人所拜的神，我们不会去追求金钱、性、自我满足等等等等，我们不会去陷入这些让我们最后陷入糟糕的境地的网罗里面。我们来到第二点，亲密的约定，庄重亲密的约定。如果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一段经文的应许是约束的最后一部分，就如同婚礼的把誓言所宣读完了以后，而我们现在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更像是一个交换戒指签订婚约的时候，这象征着这样一个约是生效的。24章我们就看到这个立定合约的仪式和这个婚礼的时刻。首先，摩西从神那里得到了约束的内容，也就是19到23章所有的这一些内容之后，他下山就向以色列人宣读，把他说的一切话告诉他们，这就开始了婚礼的流程。如果你想这婚礼的主持估计在读了几个小时的婚礼的誓言以后，终于我们等到了新娘可以说我愿意的这个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人民都同声回答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复是誓言之后，摩西他继续来筹措正式立约的仪式，然后参加婚礼的客人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再待一晚上，因为明天才是正式的环节。第4节我们看到摩西把耶和华的一切话都记下来，清早起来在山上筑了一座祭坛，按着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柱子，又派了以色列人中的青年人去献燔祭，又将耶和华杀牛献为平安祭。他取了一半的血盛在盆中，又取了另外一半的血洒在祭坛上。他又把约书拿过来念给人民听，就说 人民就回答，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和听从。然后摩西就取了盆里面的血洒在人民的身上，说看哪，这是立约的血，这约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的。你会感到，如果是婚礼，这会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婚礼，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里面所象征的一些意义。当然我最近也去过一个特别奇怪的婚礼，他们把大红花挂在一个英国的中世纪的教堂上面，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应该知道什么。我们也知道，看到这样的一个仪式里面，血被洒在了立约双方的两边，人民的身上和代表耶和华那一方的祭坛，这就好像是一个交换戒指所做的立约的记号，双方都表示他会对这个约的忠诚。这个血同时也是作为平安祭的一个代表，一方面象征了罪得到了洁净，象征了以色列人的罪不再被惩罚，因为这个牲畜被杀死，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面对同样的下场，而有罪的人现在可以在他们的罪被代替了以后来与这位圣洁的神接近。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暗示，一个背约的后果，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庄重的约定，这是一个一定算数的，这是一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一个约定。这个约所代表的是绝对的忠诚，耶和华对他子民的承诺不是朝成暮毁的，而是一个用血所立的一个赌咒发誓的一个誓言。他对他的子民的关系的忠诚，就像旧约里面所比喻的神和他子民的关系的雅歌里面的那个爱情一样，像死亡一般的坚强，爱情像死亡一般的坚强，嫉妒如阴间一般的稳固，他的烈焰是火的烈焰，是非常猛烈的火焰。神是关心和他子民的关系的，这个约不是只是口上的空谈。而以色列人的回复，耶和华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以色列人重复了三次。我们心里面可能有疑惑，这些之前发过怨言的以色列人真的做得到吗？如果你有这样的考虑，预知后事，请接下来几周的讲道继续来听。而如果你已经知道结局的话，也请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故事的发展，我们才看到一个可能很鲜明的对比。而我们今天会着重的来看立的这个约的美好。所以在这样一个仪式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约定就如此的立下了，不能更改了，除非一方背信弃义。以色列人现在需要来做耶和华圣洁的国民，来服侍耶和华，来遵循以色列的律法，而遵循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就会得到极大的祝福。我们来看九节到第十一节，在立定了这个约之后，我们又看到圣经里面极其不寻常的一场宴席，这就是一场庆祝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如同婚宴一样的宴席。这短短的三节，如果我们不用心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忽略，但其实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一段高点。以摩西和代表以色列人的长老首先来到了山上，而第十节我们看到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在神的脚下有好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好像天色一般明亮。关于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想象力可能会已经跑得很远。比如说神他长什么样子，如果他们看见神他穿什么衣服，他们当时的宴席吃了什么东西，喝了什么东西，他们这样的筵席聚会有多长时间，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背景音乐是什么。但 但是经文的记载却好像感觉很让我们失望的，缺少这些细节。但是他们看到了神，以及他令人沉醉的美丽，连他脚下都是毫无瑕疵的明亮的天蓝色的宝石。因为这次宴席，耶和华神就是注意力的中心，其他的一切的细节似乎都不值一提。十一节我们看到，这才是作者想要着重的，他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人中的显贵，他们看见神并且有吃有喝。这句经文的着重其实极其有意思，作者想强调是这些人看见了神，竟然没有被神攻击。他们吃喝什么其实完全不重要，他想强调是他们吃完这场饭竟然还活着回来。不仅是活着回来，而且他们和神一起吃饭。这一点可能让我们感觉不是特别可以理解为什么，但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其实是让任何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接近他的，他的圣洁就像烈火一样，一切不纯洁的东西都不能在他的面前存留。我们这里也可以想象，他们所指的看见肯定不是真正的面对面的，而是远远的看见的一个瞥见的，并且根据他的描述，甚至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匍匐着在神面前的，因为他们只看见了神脚下的蓝宝石一样的纯净的石头铺路。我们也清楚知道出埃及记33章耶和华对摩西这样说，你不能看我的脸，因为没有人看见了我还能活着。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短暂的有限的有距离的看见神和神的接触，虽然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只有71个人参加了这次婚宴，虽然他们看见了神只是看见了神的脚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圣经里面的一个重大的时刻。在那短短的一瞬间，神和人再次的可以和平喜乐的在一起，就好像回到了伊甸园一样，回到那个最初没有被罪玷污的地方，回到了那个耶和华与他所造的人一同行走的那个亲密的园子里。而人也再次用眼睛瞥见了耶和华无比的美丽。而这次的会面只是一次性的，但是耶和华神定义要让他和他的子民的同在是可以长久的。于是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摩西被耶和华召到山上去，与他单独会面40昼夜，赐予他建造会幕，也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的一个场所的命令。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一周的讲道会来看的。所以看完今天这段经文，对于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个立约的仪式似乎是久远并且是无趣的，就好像我们被邀请到我们从来不认识的远房亲戚的婚礼里面，感觉无聊坐不住，大家都拿出手机来玩。但是这样一个婚礼其实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我们自己只是无关的旁观者，宁可自己不在那儿。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应该更像是参加婚礼的新娘自己，而不是坐在旁边旁观的客人。因为我们作为神新约的子民，我们知道一样的，耶和华依然渴望与他的子民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我们现在已经和耶和华在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当中。如果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任何的资格觉得自己特殊，因为他们与神有特殊的亲密的关系的话，那么基督徒其实更加的有。 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很多的东西，在座的基督徒，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觉得自己特殊吗？你会在街上走着的时候突然停下来，沉醉于你自己有多特殊吗？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不是自恋和自大，而是意识到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多么莫大的荣幸。这位创造天地、充满慈爱、美丽和赐福的耶和华，把你我这些不配的人看作是他的子民。去地铁站的路上，不妨也停下来这样沉思。如果你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首先需要澄清，这样的觉得特殊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会轻看别人，成为一些自大狂。如果你见到基督徒确实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批评他，但是我们也确实希望你会羡慕基督徒所有的特殊的关系。而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排外的，也不是让我们有任何的骄傲的，因为任何人只要相信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享有这样一个特殊和亲密的关系。你也可以。而我们与神的关系，基督徒们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约之上的，不是在西乃山上所立定的，也不是用牛的血而立定的，而是牺牲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宝血所立定的一个约。让我们这些不能完全遵循神律法的人，可以通过他的完全顺服来成为与神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一群人。耶稣的血被洒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被这个牛的血，这是真正可以洁净我们罪的血。耶稣基督他亲自最后与门徒享用的那一个晚餐，也是和西乃山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神自己亲自的与他的子民一同吃喝。在那个宴席的时候，耶稣指着自己马上要来临的死，他这样说，他举起了他们的杯子，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在 IGG 的小组，我们才结束了一年的约翰福音的学习，当然我们还有一次最后总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和旧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我特别的建议大家重新的来在假期读几遍约翰福音，特别来思考和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的联系。我今天会可以说很多的很多，但是今天只能触及里面的冰山一角。在当时，摩西和长老他们瞥见了神的荣耀，而在这里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七节这样说，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而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当时摩西和长老他们只能看见神的脚下，但即使那样，那样的场景已经是极其的美丽和荣耀的。但是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神的荣耀真的完全彰显在了人的眼睛面前。而我们也因为当时的见证人，我们已经因为认识了耶稣，认识了父，已经亲眼的看到了神。约翰福音也强调，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用眼睛看到，而因为新约使徒所赐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所差遣的圣灵，我们已经可以 和这位耶和华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因为门徒的话语而相信他，认识他，我们就已经可以得到与神和好的永恒的丰盛的生命。我们已经比他们在更好的多的关系里面，并且其他的宗教和哲学他们希望达到的境界也是无法和基督徒所有的相比的。你会看到现在是伊斯兰教的斋月，而他们的神是遥远的，他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来赚得自己和神的关系的和好，并且有可能他们最后可以进天堂。而其他的佛教和道教里面也没有一位可以和人沟通的神，很多时候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玄奥的不可知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可以称耶和华神为我们的父亲，这也是比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的有缺陷的但是充满了爱的父亲还要更亲切和美好的多的。另外的无神论里面的宇宙是无情的，一切都是随机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很多时候说是追求更多各种各样亲密的关系，我们自己在朋友圈里面微信上面也是渴望别人的关注，我们自己在拥挤的大城市里面也是在过着孤立的生活。这个世界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个人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立自强的，但是同时又是充满了孤独和寂寞的，充满了空虚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与创造宇宙的这位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有特殊的身份，我们有生命的目的，我们有死后的盼望。不仅是现在我们有和神这样的亲密关系，将来我们有更多的神所应许的盼望。我们也有一场比摩西和七十个长老在西乃山上美好的多的更亲密的多的一场筵席。在那个时候，神的手会亲自触碰我们的脸，擦去我们的眼泪。那个筵席也是一个婚宴，那是神的子民会作为新娘被神迎娶，进入到那个完美的和他的亲密关系里面。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这场婚宴真正实现的时候，神终于可以完全的实现他对他立约的子民的拯救，终于可以和他们同住在一起庆祝，终于可以享有无边的喜乐，没有任何的罪的污秽了来削减这样的喜乐。那个时候的世界会比伊甸园更加的美好和荣耀。我们一起来听以赛亚书25:6里面所预言的世界的末后的那个筵席。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的美宴，有陈酒满髓的肥甘和纯美好酒。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那遮盖万民的面巾和那遮盖列国的帕子，他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从地上除掉他子民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认识并且敬拜这样的一位耶和华神，他拯救我们为的是可以和他有亲密的关系。他用基督的血已经立下过庄严的约定，他对这些事情是完全认真的。耶和华神如此说过。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比摩西的约要美得多的约定里面。主要让我们也继续的通过默想这篇经文来认识你这位与你子民立约的亲密的神。主要帮助我们除去心里面相信这个世界的谎言的地方，让我们更加的珍惜我们和你这样的关系，也帮助我们继续的过顺服的生活，也看顾我们接下来讨论和一周来敬拜你的生活，帮助我们做符合我们属于你子民的身份的生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